诗篇146篇，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神的创造和拯救。那么从诗篇146篇到150篇呢，这个被称之为哈利路亚赞美诗，因为146到150它开头就是哈利路亚，它的结束也是哈利路亚。所以呢圣经学者就说146到150叫做哈利路亚赞美诗。那么74一本呢，他在这一首诗篇的开头介绍，他是说这个是哈该跟撒加利亚做的。对，哈该和撒加利亚是先知，在建圣殿的时候 OK， 所以呢如果说这一篇诗篇是他们两个写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就是被掳之后他们重盖圣殿的时候写的。所以从属灵上的意义来讲，这一篇诗篇很可能跟重建圣殿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看内容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他没有讲到任何的圣殿，那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那么从我们可以大约分三段哈，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个人承诺要赞美神。好啊，第一节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赞美就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的那个希伯来文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心啊，哈利路亚。那意思就是说，从你我的心灵里面的最深处，你都要赞美耶和华，不仅是嘴巴赞美，你的心也要赞美神，你的整个的灵也要赞美神啊！这个你要明白它在这个地方的意义，因为呢，这个跟建造圣殿有关系的，也知道我们的灵现在就是我们的内殿。所以我们的内殿也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感谢主。第二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我们的神配得我们的哈利路亚，但是你我还活着的时候也要歌颂他，那当然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还继续要歌颂他。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是在自然界也在歌颂他，在天上灵界我也要歌颂他。那么第三第四节就很有意思了，怎么说呢？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岔，他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够帮助。第四节，他的气一断就归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所以在我们读前面两节的时候呢，大家都很高兴啊，哎呀，我要歌颂我的上帝啊，我要活着的时候我要歌颂他。然后突然雨风一转，哎，你们不要依靠君王啊，不要依靠世界上的人，他一点都不能够帮助，因为他一死掉，他的所有的打算，他的计划就没了，新的王要起来了，新的王有新的做法，有新的想法，有新的计划。那么人走了之后就没了，所以历史历代以来这个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演变，所以让人能够明白我们是靠不住的。如果人做君王的话，他没有办法存到永远，新的王又有新的做法，新的法律规定。所以呢我们说，哎呀，这个谁做王谁做总统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做人做王就是有极限，神做王就是无限永远的。所以你从前面四节你就知道，原来这一篇诗篇是在讲一件事情，神要做你的王， 神本来就是我们的王。但是在以色列刚刚开始建国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要神做王，我们要人来做王，所以呢神就给他们个扫罗王。所以这件事情呢神很不喜悦，就等于是说以色列人说他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要人做他们的王。所以你可以说这一篇诗篇呢也是在反对人来做王。为什么人做王呢？有问题，因为他一死掉就没了，一死掉就没了。好的王坏的王，你死了以后你下一个是好的还是坏的，嘿，不知道。但是只有敬畏神的人继续做王，那个才会有机会成为好的王。好，那么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呢，他在讲这个神如何看顾世界上贫乏穷乏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人做王的时候不见得可以照顾这么多有需要的人。那么第五节开始，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神仰望，那么在第五节的时候呢，你还是看见啊，神还是神 ，OK。那么第六节也是一样，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神时直到永远。好，这五节六节就讲了神的一个特性，他要照顾他的子民。凡任何的人以他为神的，以这个他作为他的帮助者的，他就有福了。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是造天地万物和海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我们在历史上看了任何的王啊，只要他心里不高兴啊，他以前定的规定马上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了。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永远不改变的。Amen, Hallelujah。 那么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结束，这三节当中他提到了很多贫乏的人。 OK, 他说第七节，他为受屈的伸冤，他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这个被囚的就是被捆绑，这个被捆绑呢可以是灵界的捆绑，他释放。所以你可以讲说第七节其实他在讲三方面的事情，受冤屈的人我们的神要替他伸冤。请问人作王会不会这样做呢？哎，不见得，绝大部分的王不会替没什么权势的人伸冤的，对不对？哎，这个王历史上面这个王他的大臣，那些大臣很可能都是欺压老百姓的，他不会为受屈的人伸冤，这个王基本上很难的。那再来呢，他赐食物与饥饿，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是上帝非常重视的，他愿意赐食物给他们。耶和华释放被囚的，就是被捆绑的，被邪灵捆绑的，或是被人家受冤屈进监牢的，都在这个里面。第八节，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这个压下就是被压迫或是受欺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所以你就看到在七八九三节的圣经里面，他在叙述神跟人之间互动的关系。这一些其实就是神在做王他要做的事情。 我们对于神的概念，我们可能说哦，他是该受敬拜的，他是该受赞美的，他是备受尊崇，他是被我们这一群爱主的人爱慕的。可是他在七八九三节里面，他管到我们很细微的生活层面，包括我们生活上眼睛瞎了，所以耶和华开瞎子的眼睛，我们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要看见哦，他耶和华扶起被压迫欺压的人，这欺压的人，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那个就是使你怎么样，使你包荡，就叫你臣服的，你被压，被他的权势压的，你只好在他面前俯伏，被压迫的人，神要把他扶起来。你在一个朝代，在一个历史上面，95%的人要去服侍5%的人，可能1%的人是99% 的人去服侍1%的人，这一些都是被压迫的。但是上帝说他要扶起他们来，耶和华喜爱义人，那好，这个义人是谁呀？这个义人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就是在讲愿意接受耶和华帮助的人，也相信耶和华会帮助他的人，这些都是义人，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可怜。第九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所以耶和华继续做我们生活层面当中所遭遇到的事情。寄居的人通常会被本地的人怎么样排挤，我们这个地方你来干什么，你来吃我们的粮，占领我们的土地。所以一般来讲，外来的、外地的、寄居的，在当地的人的眼光当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很容易被欺负的。再加上言语不通、文化不通，很容易被破坏的。扶持孤儿寡妇，你看这个生活层面也照顾到孤儿寡妇，这是我们的上帝在做王的事情。确实恶人的道路弯曲啊，这个原文做弯曲可以变成，可以翻译成作假、偏离、道路偏离、道路弯曲。那其实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颠覆它，就是使恶人他的道路被颠覆的意思。好像现在我们知道某一些的人他走歪曲的道路，我们的2020年总统大选被偷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一句话，我说上帝啊，你使恶人的道路颠覆，意思就是什么？上帝要使恶人的计谋要被颠覆过来，要被颠倒过来。所以真实的公理必定要回归的，这是我们的上帝。只是现在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神成为我们全地的王？为什么圣经当中他一直在呼吁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宣告耶和华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不是人来作王，因为人来作王就有很多冤屈的事情，唯有上帝作王，我们属神的子民才能够亨通。所以第十节就是整篇诗篇的一个重点，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整个的就是在告诉我们，将来上帝做我们的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的神他照顾孤儿寡妇，他扶起被压下的人，被欺负的人，他要释放那一些被邪灵被人恶意放在监牢里面。我们的神要开瞎子的眼睛，他要医治那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癌症，耶和华要医治，还要保护这些寄居的陌生人。这就是耶和华做王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让全地变成一个公义的公理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神他要做王直到万代。所以我相信如果说其实是一本是对的哈，这个是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所写的，当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他们的祷告。但同时他们也可能真的在他们的先知的眼光当中也看见那未来的弥赛亚国度，那个未来的千禧年国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很快我们有三个总结哈，就是人作王神作王的差别，就是神守诚实直到永远。啊，我们人世间所需要的物质心灵上面的需要都是从神来的，世上的领袖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什么，人作王就是这个样子。但只有当神作王，他要管理我们一切生活上面的需要，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应用146篇呢？你宣告让神掌管我们生活上面每一个细节，那神要做你的王，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人当总统，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人当州长，你的神要做你的王，因为他关切我们每一天生活上的所需，不管是物质的需要还是心灵上面的需要，不管是不是我们遭受人家仇视歧视，还是我们被捆绑，他都要来释放我们。所以我们要大胆的说，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或者你要更加贴切的话，耶和华神或是耶稣基督，你要做我的王直到永远。第二点，倚靠王不能够持久，因为他有一天要归于尘土，他的计划不能够再实现了，不如我们依靠上帝吧。他永远的存在，而且诚实又公义的照顾我们贫乏人各式各样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神作王。你愿意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王吗？第三，神是审判者，也是喜爱他人的救赎主。这边要加个人哦，喜爱他人的救赎主。这里的义人就是那些愿意仰望接受他帮助的人，所以很感恩哦。这就是我们的诗篇146篇，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146篇，让我们知道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我们也宣告耶稣基督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王，因为耶稣基督关切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层面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宣告耶稣你永远做我的王。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